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上一次药师经讲到说，阿难尊者呢问鸠陀菩萨，那要怎么样来？因为鸠陀菩萨已经讲稍微简单，已经讲了说怎么样去延寿。那可是呢讲的比较简单，所以这个阿难尊者就在请教这个鸠陀菩萨说，那我们要怎么样去供养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然后要怎么样去悬挂这个须弥幡灯？就是怎么悬挂这个须弥神幡，然后还有怎么样去点灯？那鸠陀菩萨就跟这个阿难尊者说，如果有这个病人因为生病嘛，然后就躺在床上，如果想要消除这些痛苦的话，这些病苦的话，那应该为他来，就是他的家属啊，他的亲人啊，那认识的人都应该就是尽可能去做到以下种种哦。那有讲到说，应该七天七夜为他去受持这个八关斋戒，八分斋戒。那随着自己的能力，随分随力，能够用饮食啊，又还有资具啊，那个自身资具，就是一些生活的器具、生活的用品这样子啊，就是食衣住行啊，各方面啊，来去供养这个必出生啊，就是供养出家生、出家师父。那昼夜六时呢，可以去礼拜啊、绕佛啊，就是礼拜药师佛，然后绕佛，然后供养那个药师佛，然后应该来念诵啊，读诵这个49遍的药师经，然后点这个49盏灯哈。那也要去照这个形象哈，照这个药师佛的形象七躯哈，就是七尊药师佛。那每一尊佛像之前呢，你应该要放置七盏灯哈。那这个灯我们讲说它要大如车轮，就是说因为轮子有大有小嘛，那我们就是连续这样子供这个49天的这个灯。好，那我们大概上一次有提到这个部分。好，那当然我们讲说49天就是说最长可以供，就是供养这个49天。那如果说他病好了，那事实上其实也不需要说那么长的时间，49天就是一个比较一个限量，一个极限来说哈。那比如说如果七天就好了，或者27天，因为我们也讲到说，假如他这个灯，因为尤其像供灯哈，供灯比较麻烦哦，就是说如果电灯那还好一些，但是有些人如果喜欢供那种油灯啊，那可能就是要常常去巡，要稍微看检视一下，而且要注意安全哦。如果是油灯，其实有些呢，那个油现在有些油灯也就比较久，有七天的哦。那也有一些是属于那种你自己倒那个酥油下去的哦。那当然，无论如何，其实就是要小心哦。好，那接下来就是造五色彩幡哦。那就是说要去制造这个五彩缤纷哦，就是彩，就是很漂亮、很庄严的这个幡旗哦。那它有这个尺寸的限制啊，它要说要长49折手。印度人，这是印度人，折手是一个量尺，就是一个单位哈，就是一个单位。然后印度人他们习惯就是手张开，用折手来量这个尺寸哦。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习惯用手张开去量说它是几个手指那个手掌宽哈，那它叫折手。那一般我们可能习惯就是手张开就是大拇指跟那个小指头这个距离嘛，对不对？最长距离。但是呢这边的折手齁，这边折手不是大拇指跟小指齁，这边折手齁就伸开来，然后尽量张开，是指中指跟大拇指这两个指尖的距离齁，所以就是不太一样。 那因为每个人的手不一样嘛，有大有小、哦、所以大一点的有大概有八寸、哦、小一点可能就是六七寸、哦、那大概呢就是、如果四十九折手的话，大概就是三十到四十尺左右、哦、那这个是一个大概一个，就是说它的一个尺寸应该要做到这么大、哦。那再来讲到说，那应放杂类众生至四十九，就是说应该要放生。那放生呢，这边呢，其实有时候我们还是要，因为讲到放生，就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喜欢放生，然后其实放生还是要有一定的知识、一定的尝试哦，因为我们讲说大家都想要长寿嘛，那想要长寿，一般想到就是讲到放生，因为在经典上也讲到很多。那这边讲杂类的众生哦，那杂类当然就是很多嘛，各式各样的种那个动物嘛，那包括可能是小鸟啊、鱼啊、虾啊，然后或者是爬虫类的等，所有很多的动物都是哦。重点在于是让他们得到自由，让他们不会因此而失去生命哦，因为有些人就是像小时候在那个夜市里面哦，就是就。有人在卖那个也一浪一浪、哦、东西抓、哦、然后折蛇就好像可能是现杀来，就是杀来要煮来吃还是什么，我不太清楚，但是就是常常在夜市里面都会看到那种就是有蛇、哦、那当然现在可能应该没有了啦，只是说以前时代可能就是有人用煮蛇汤、哦、就是可能很补还是什么，我也不懂、哦、那最主要我们当然我们讲说放生就是不要让它被杀嘛，所以当就是我们可以的话，就是要减轻让他们可以得到自由，可以不要受到生命的威胁，然后没有这些痛苦，然后也不会被我们人类这样吃下肚，那所以借由说那来延长让他们让动物得到自由，让动物可以延续生命，然后也来延长病人自己的寿命，那得到一个我们讲说就是一种消灾免难的一个功德、哦、那四十九呢，它这边经文讲到说叫做应放杂类众生至四十九，那四十九可以是一种数量，就是四十九只动物、哦、或者四十九只，因为其实像有些放小鸟就超过嘛，有些放 很多龙就蛮多的、哦、那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四十九种类哦、就是有各式各样不同那四十九种，那或者是说连续四十九天放生、哦、那当然因为这边没有特别讲到它四十九的意思是什么，但是、当然最简单就是用数量，就是四十九只动物，这样是最方便、哦、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知道说放生很简单的，可是放生不是说那个你放了就没事齁，因为其实还是要一点智慧，我们讲说要尝试嘛，那你说把一只乌龟放到海里面齁，有一个笑话就是这样齁，他说有一个人把一只乌龟放到大海里面齁，结果那个乌龟一直往回游齁，一直看着这个放生的人齁，那个人就讲说啊你走没有关系齁，你不用报恩齁，因为我们就是故事里面有很多嘛，就是他会回过头来感谢你啊，甚至会掉眼泪啊，然后一直跟你点头齁，然后这个人就说啊 ,man, 齁，你就赶快走吧，赶快回归自由齁。结果这只乌龟跟他讲说我是陆龟齁啊，你把我放在大海里面根本是要了我的命齁。好，那这个是一个笑话齁，但是当然也事实上也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发生了齁，就是说因为他不懂嘛，有些是因为乌龟，虽然乌龟说他要有水，可是像鱼有淡水鱼有咸水鱼嘛，那乌龟也会有分嘛齁，那所以说你放了结果他不是活命而是死得更惨齁，那所以说我们应该要知道动物的一个生长的环境是什么，它需要的一个生存的条件各方面都不一样，那比如说有些像我们台湾有些那个外来种的齁，外来种的动物齁，它就会变成是可能会变成改变整个这个 这个生态哦，就是自然生态。那动物里面其实他们是有所谓的一个食物链哦，事实上它是在维持一个平衡哦。有时候我们看到好像没什么，但是事实上它有一定的保持它一定的平衡，让这个物种可以延续下去。因为动物有时候就是有些，尤其是像肉食动物，它没有办法，它只能吃肉。那所以说他们是在维持一种生态的平衡。那可是因为有人去可能是放生，有一些人是弃养，那所以变成说像外来的那个八哥，外来种的八哥哦，就因为八哥在台湾还蛮多，有时候不是只有乡下山上才有，都市里面也很多哦。那甚至有像麻雀也是哦，那外来种的八哥比较强悍哦，它比较凶一点，然后它这样也会去欺负，因为我们看鸟没什么，可是它还会欺负其他的那个鸟的生存哦，就是像喜鹊也是会去欺负弱小，它甚至去欺负那个鸽子也会哈。那这个外来种的八哥，它会去影响到本土的那个八哥的一个生存哈。所以就变成说，外流走的 bug 越来越多，然后本土的那种 bug 就越来越少。那其实就是这样，它就是，你如果放错地方，然后可能不来后心，可是结果变成造成一种，反而是一种不，就是一个影响。好，那像最近这几年有一种像绿鬣蜥，绿鬣蜥更影响，那它就是一种那种大型的那种蜥蜴，然后它有些动作还蛮快的哦，它我蛇六就进哦。那一刚开始开放进来的时候，人就把它，有人就去买来，就是当宠物养哦。那当宠物养，其实因为有时候可能，很多原因嘛，其实人都是这样，有些刚开始可能很新鲜、很好奇嘛，就觉得哦，这蛇六很漂亮啊，反正它也就是这样啊，就是感觉有些人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动物嘛，然后结果后来他就想说，把它丢到那个野外，把它丢到那个山上或者是他就丢着。结果他因为他是就是会去吃这个农作物，就是会去吃农民的种的蔬菜呀、水果之类的，那就很严重啊。其实农民也防不胜防，因为两个也没电哦，所以后来就有人专门在抓这个绿鬣蜥，而且都是好像今年有一个人，就光是他们一家还是什么，他们就抓了几十只哈，而且他们就是等于说，你抓到他就会给你，他就赏金嘛，他就是你抓的一只，然后就多少钱给你这样子哈。所以，而且他繁殖的力很厉害哈，就是那个，因为放一只放两只出去哈，结果生几落才几堆哈，就是现在这几年去抓到就抓很多哈。所以说，如果像我们，因为大部分应该会放生都是佛教徒比较多，然后或者是说一般人他们会觉得说想要放生，然后但是感觉应该是佛教团体比较多一点哦。那当然放生是好事啊，我们因为毕竟它还是基于一种慈悲心嘛哈。可是其实我们一直都会强调说，慈悲还是要有智慧啊，你没有智慧的慈悲，我们讲就要有点像。就像烂慈悲一样哦，那你可能，而且你做了一些事情，可能还会被人家笑，就是人家笑啊，你那虎告斗哦，啊不地血哦，就有一个笑话，有一个真实的事情嘛，就是说有一个人哦，他就是买了六个麻布袋的这个龟壳花哦，就毒蛇哦，他去山上放生，结果被那个路上那有爬山的人嘛，爬山的那个山友。然后他看到就是在阻止他说，因为毕竟有人在出入的地方嘛，那你尤其像常常有人在爬山的那个步道，你去哄仙哦，其实很危险嘛，因为人家还是怕会被咬，被那个毒蛇咬嘛。然后他就讲说啊，不然我这抓哈，我皈依过然后，就是我这个蛇有皈依过了，他们没有毒哈。那路人其实因为。就当然你讲这种谁会相信嘛，然后就变成说啊好没关系，你要放也可以，但是你说没有毒啊，那你把手放进去这个布袋里面，如果真的没有毒，你手放进去，但是 如果你敢的话，你就真的那个是无毒，但是他也没那么笨嘛，哈，他就没有生套，就结果后来就他说他要去其他地方放生了。所以其实有时候，放生是好事，我们一直在讲放生是好事，可是还是不能说哦你自己高兴就好哈，因为毕竟我们还是要去顾虑到其他的人嘛，那或者是说他的生存条件、他的生态嘛。那更早期其实我们很，因为放生这个大概也好几十年，从古时候其实也一直都有哈。那大概我小时候大概几十年前，那时候甚至都有那种那个扛棒哦，招牌就写着放生鸟哦，就在马路旁边了，或者是店家哦，就专门他们就去专门去抓那个麻雀啊，或者是说其他的什么鸟哦，或者像那个棒嘎哦，因为有供需嘛，你有人需要我们就去抓嘛哈，那其实就是这样哦，就变成一种商业行为啊，然后利润又很高哈，但是事实上这个就变成说。就变成是一个恶性循环哦，因为对放生是好事，可是变成有些人就会，因为他其实那个像那个鸟，像你看那个鸟，他其实他们都在一个很小的一个环那个笼子里面，然后一个小小的笼子里面，他就放了很多只鸟在里面哦，所以其实他的那个生。其实他的生活环境也不好嘛，所以其实如果是因为这样就不好，因为其实还是会害很多人，就是害其他人，他们去抓这个鸟了，然后卖给人家去放生哦，然后甚至于像去年有一个新闻就是那种他们买的是什么？买的是鹦鹉，但是台湾鹦鹉其实也是。你没有办法，它没有办法野外生存的哦，不像说野生的那个鹦鹉，它是可以自己，因为它像在中南美洲，他们那种鹦鹉，它都是有那种野生的，在可能亚马逊在丛林里面，有些是可以生存。可是，在台湾这种环境，我们看你在那个在马路上、在公园或者是在什么地方，其实上是看不到鹦鹉的，因为鹦鹉它不会自己找吃的哦，因为都是人养的。那当然，除非就是他自己飞出去的哦，飞出去那是当然另当别论。但是鹦鹉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它是没有办法生存的，因为它就是靠人养哦。好，那所以其实放生还是要有那个有尝试，要有一点点啊，要有这方面才不会造成那种更大的伤害哦。你放出去就死掉了嘛，而且它可能会被其他的那个。鸟类攻击或者是因为像老鹰啊，老鹰可能有些人就发现说，他就马上有那种老鹰在附近在飞了在盘旋哦，因为他就发现有猎物。然后有些人是在那个渔港，在渔港在那边放什么放鱼，因为他就是想说，好吧，那我们就是不要为了避免说可能放错地方，那大海是最方便，最就是不会有问题嘛，对不对？可是其实因为。他在渔港里面买的，然后买活，当然是买活的嘛，买活的这个鱼虾，买什么鱼，然后马上要去放，然后马上去放，又有人在旁边又在捞捕，然后马上就有人在那边在捞捕，所以其实还是要有一点点，就是不要刻意的，因为刻意的让这些商人是有利可图，然后其实因为这样子反而是。因为本来我们要做好事嘛，要有这样让自己发挥自己的慈悲心，然后培养慈悲心。可是结果呢，好像又变成了一种负面的一个行为哈。好，那放生呢？因为其实像这几年，因为环保意识又一直在抬头嘛，那环保团体也有一直都会抗议说，哦，你们这个佛教团体都在那个，好像就是放生哦，会影响整个生态哦。所以有些团体哦，甚至于不一定是佛教团体，有些是企业哦，他们就去请了一些那种海洋的专家哦。然后他们用什么方式？他是用合法，因为他是放那个鱼苗。然后就是说，你要怎么去让这个动物生存？因为其实鱼苗就是要富裕啊，就是富裕，让这个 因为有一些团体他们很重视这个，有些可能那个物种比较少，比较少，它的数量少了变少了，所以为了让它能够繁衍，能够富裕这个尤其像鱼苗，它就是海洋的一个资源嘛。那所以说，有些团体他们就是说，请了一些专家，然后说，怎么去要放那鱼苗，不是放那种 CC 胶，就是它是有一定的大小的，不能你太小，太小放马上就被大鱼吃掉了，所以它稍微有一定的尺寸，然后要怎么放，然后要怎么去做，所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鱼苗放流的一个活动哦。那这个是另外一种方式的一种放生，然后那等于说其实。所以我们还是强调说放生还是好事嘛，那我们就是如果有更多的那种就是有专家可以教育我们，就是知道请教他们说怎么样做会更好，那有这一方面生物学或环保这种尝试知识，那就是说避免说放生变放食，那也不会去影响这个整体生态的一个平衡，那我们这样子来做这个功德，或就是来放生啊，来就是为了延寿哈，那这样子反而更好一点，不然的话，其实如果都没有，反而去变成是破坏了环境，然后又放生又变放食，那就变成是就没有，就是反其道而行了嘛，那就不智了哈。好，按照我们刚刚稍微前面提到，就是说你这个病人想要去脱离病苦嘛，想要延寿的话，就是我们应该要去为他受八番斋戒，然后能够尽自己的能力，能够去供养出家师父，然后来礼拜药师佛，然后绕佛供养药师佛，然后读诵这个49遍的药师经，然后供养。燃灯供佛，然后49盏，然后在救过还有7尊的药师佛，那每一尊药师佛前面要放7盏灯，然后要连续49天要光明不绝。那另一方面还要照这个5色财幡啊，然后能够放生49，那这样子就可以得到过度为恶之难哦，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度过这个难关的意思哦，就是不会被。然后不会被诸恨恶鬼所支持哦。那过度呢？其实过度就是从一个阶段逐渐发展到另外一个阶段了。那就是说，原来可能是生病，然后甚至于说昏迷，甚至于可能是有生命危险，或者是大病小病这样子哈。然后我们透过来修持这个药师法门哦，然后可以。能够消除这个病苦，消除这个就是可以醒过来啊，然后或者是说就不会被这个横哦，就横就是横死嘛，就是意外嘛，就是本来不应该死，然后可能本来是一个小感冒，然后有些人可能就因为小感冒，可能或者肺炎，可能就是一些本来就是现在没有不算什么严重的疾病，然后结果就离开哈。然后我们如果可以这样子做的话，就可以消除这些灾横，然后也不会被恶鬼所支持，然后夺去生命哦。因为有时候可能就是这些恶鬼来扰乱呢、啊，可能是他就是可能是欠他的，可能是因为什么样子的因缘哦，所以就因为透过这个药师法门哦，可以来消除这个灾难哦。好，那。不会导致于说不会被这个诸恨恶鬼所持之后呢，但就不会死了嘛。那不会死，可以恢复健康，可以消除这个病苦、哦、那我们当然我们就可以延年益寿。有时候，生病可能就是一些非人、哦、就是这些妖魔鬼怪，就是非人嘛、哦、然后就像有时候我们讲说。生病之后呢，你看了很多医生啊，吃了很多药啊，都没有用啊，然后又觉得啊，那个纠缠不清这样子，然后啊个检查不出来到底是什么毛病吼。当然有一些可能就是一些 是因为看错科，就是你没有找对医生，这是一种原因啊。但是有一些可能确实就是这些非人的扰乱。当然，我们也不用说好像每一次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是说啊，是不是有去卡掉啊，去啥，也不用就这样想。但是有一些确实是如此哦，或者是像有些小孩子比较容易受到惊吓哈，然后可能有些人就会想说啊，带他去求见啊哈。那当然。因为这个跟他小孩子的那种有的人，类似那种这么抓扯赛啊那种，但是也不完全每一次都是就是好像就是非人来作祟啊。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要送药师经啊，然后可以向前面做，当然尽量就叫向前面做的。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来送药师经，然后念药师佛，然后持药师咒，然后去。来趋吉避凶、来消除这些灾患、好，那所以透过来修持这个药师法门呢，那我们就可以去消除我们过去的种种的恶业啊、罪障啊，然后可以增长我们的这个善根功德、然后我们也可以得到药师佛的加持，然后不会受到这些诸恶鬼神来扰乱啊，支持我们自己的身体，然后可以恢复健康。接下来我们看经文：复次，阿难，若刹帝利灌顶王等灾难起时，所谓人众及异难、他国侵逼难、自界叛逆难、星宿变怪难、日月薄时难、非时风雨难、过时不雨难，彼刹帝利灌顶王等，尔时应于一切有情起慈悲心，摄诸细臂，依前所说供养之法，供养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由此善根及彼如来本愿力故，令其国界即得安隐，风雨顺时，骨架成熟，一切有情无病欢乐，于其国中无有暴恶药叉等神，恼有情者，一切恶相皆即隐没，而刹帝利灌顶王等寿命舍利无病自在，皆得增益。好，那这一段经文呢，其实讲到了说，那其实国家跟人民呢之间其实是不可分的哈，没有办法完全去分离，因为我们讲说有了国家，这个人民才会有保障嘛。那有了人民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嘛，它是一个是一体两面的，它是相互的，这个互相的相辅相成的，因为一个国家兴盛嘛，因为国家越兴盛，人民才会富足嘛，才会能够安居乐业嘛，而且国家也会越来越强盛哦。其实你国家能够基础建设做得好，然后人民有三餐能够，其实最基本就是三餐温饱嘛，那才进一步才会更想到更好的生活品质嘛。那其实国家才会越来越强盛嘛。那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不是只有单单求我们自己个人的那种好像能够健康啊，能够平安长寿，然后家庭。我们能够和乐融融啊，然后没有灾，但是事实上还要去想到说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其实是平安的，是没有灾难的。所以我们讲说你看像风调雨顺，然后国泰民安嘛，国家能够好，我们老百姓才会好嘛，那老百姓好，国家也会越来越好嘛。所以它是相互有关联的。那而且事实上一个国家如果像有像那个有些像中东啊，或者是像很多非洲的小那些国家，他们有时候还有内战啊，或者是说他还有那些反对党啊，其实这样就变成说他们老百姓也活得很可怜，就是因为你要逃命，然后你也就是每天就会活在一种比较恐惧的那种状态啊，然后我们的 就是生命财产也没有保障嘛。那因此国家要好，还要富强，然后才能够，我们才能够过得这种安乐的生活嘛。好，那所以说，其实像天灾人祸或者像战乱啊，其实老百姓也不会过得好了，因为你吃你的最重要，我们刚刚讲说三餐要温饱的时候都很困难。其实就尤其像以前在战争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战乱，流离失所啊，然后可能一个逃难的时候呢，其实家人就分开了，然后再见面都已经几十年，然后就白发斑斑，然后甚至就是可能你看到的就是他的那个，你就是要去上他的坟墓，然后他去看这样哦。所以战乱里面，其实甚至有些连尸骨也找不到，然后可能也失去联络，然后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哦。所以战乱其实对我们来讲，其实也不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灾难哦。所以古人讲说宁为太平犬哦，不做乱世人哦，就是说宁可坐在太平时代的时候，就像一只那只狗一样，也不要像乱世里面这样逃难的人。当然这个当然就是一种古人的一种希望，说当然他希望就是不要去战乱，不要战争，希望都是过着太平安乐的日子。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其实我们讲药师经他跟我们的生活很有关系的原因就是如此哦，因为其实它从现世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会遇得到的哦，所以我们也要去希望说，国家是很能够为国家祈福啊，然后也可以消灾免难哦，然后因为其实没有战乱，没有这些灾难哦，那不一定是战乱啊，因为其实还讲到了很多，可能是生病啊，可能是国内的叛乱，或者是那些日月星辰哈，那或者气候的关系哈。好，那因为这边会特别会提到像灌顶刹帝利灌顶王哈，那是因为过去其实那个普天之下都为王土嘛，就是说整个天下、整个世界，整个都是皇帝的嘛，他说了算嘛，就是这个这个国家代表这个国家，就代这皇帝就代表这个国家嘛，所以他叫天子，就是因为他是老天的儿子嘛，就是他是上天派来的嘛，所以他来统治这个国家，所以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哈。那所以说如果国家发生灾难哦，就是可能水灾啊，你看，或者是说发生什么样子的战乱啊，都是皇帝的事情哦，就是皇帝说了算哦。他而且所以有时候我们就看到说皇帝都要去祭天哦，像去天坛啊，去要祭天啊，要去祈求这个国泰民安哦。然后如果干旱的时候，希望能够赶快下雨。然后如果说河堤泛滥啊，然后淹水啊，然后你看长江黄河如果泛滥的时候，就希望说赶快不要再下雨了齁。所以皇帝他有就是有类似像，因为他代表国家嘛，那他也要去统治国家，但是就一定要能够老百姓要活得很安乐嘛。可是像现在，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属于民主时代哦，现在虽然还有一些国家是属于有那种国王的制度哦，就可是他们大部分的国家都属于那种就是精神象征而已哦。那当然有少部分属于还是国王的一个统治的一个小国家啦，但是大部分都是属于民主国家哦。就算他是那个帝制哦，就还有那个国王，但是通常还是属于那种，就是一个精神象征，代表一个这个国家的一个历史哈。那民主时代里面呢，国家就已经不是属于，就是不是说皇帝一个人，或者是说，就算我们现在虽然总统权力很大，虽然官员权力很还是有一定的那个力量嘛，但是有时候，就是因为现在是选举嘛，现在是民主时代，所以你让你做最久也顶多就是两任嘛。那像总统的话，现在就是八年，顶多就是八年嘛哈。那八年两任 就下台鞠躬了嘛。那当然他就当然他也代表了一个国家，那只是说我们现在都讲说哦，那个我们老百姓才是头家齁，那我们讲说总统是咱请啊，但是实际上虽然总统还是有他一定的权，但是这个就是、啊、人民选出来的，那可是其实整个国家的代表已经就是不再是，有时候甚至那个总统都可能如果、政策错误或者是发生什么事情，他可能还要出来道歉，或者是、行政院可能行政院长还要出来道歉，或者是官员部长啊什么都还要出来道歉、哦、所以实在是整个完全是不一样。以前然后可能说、好像皇帝还要跟谁道歉、哦、没有、哦、就是皇帝就是他最大、哦、所以说、现在时代是不一样，所以整个代表、已经是转换、哦、当然因为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还是一样是刹帝利灌顶王、哦、但是、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哦、每一个国民对于这个对国家其实都还是有一份、一个就是要尽一份心力、哦、因为我们代表的就是整体、哦，所以这边呢，鸠多菩萨就再次跟这个汪南尊者讲嘛，就是说如果有这个刹帝利灌顶王、哦、然后遇到了世间就是灾难起时、哦、就是世间发生了一些灾难的时候升起的时候，那刹帝利、哦、我们、一直都有稍微提到嘛，就是刹帝利是种姓制度里面、哦、它是属于第二个阶级里面、哦、第一个就婆罗门嘛、哦、那刹帝利就是属于那种 王公贵族啊，然后就是武士啊，地主啊，就是有权有利有钱的人、啊、然后、比如像国王大臣这些领导阶层的人、啊、那灌顶王就是这个国王的意思、啊、那因为其实印度他们的习惯就是说国王要即位之前、啊、他要登基之前他就是要需要有那个就是婆罗门会他会派人去收集四大海的海水，就东西南北、去收集这个海水，然后还有可能还有像恒河像圣水这些、哦、然后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再去做灌顶的一个仪式、哦、它就是一个 很隆重的一个、登基，所以、叫它叫灌顶王。好，那灾难遇到灾难的时候有他这边有稍微提到有好几种，就是第一个是讲到人众及疫难，那人众就是人民群众，那遇到的就是可能染上的这些疾病啊瘟疫啊这些灾难，就是发生这些灾难，那其实这个最明显就是我们现在这种时代，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全世界整个都流行在一个这个新冠肺炎病毒的一个恐慌之中嘛，而且其实因为也没有完全得到控制、哦、因为虽然有疫苗，当然有疫苗是、稍微能够稍微减缓，可是因为病毒它是不断的在变种，像 Delta 现在很厉害、哦、就是可能打疫苗可能还是不会，还是没有办法完全遏制说你不会去染上或者是不会确诊、哦、但是打疫苗的好处就在于说它不会变成重症、啊、所以有些人就会变成说不敢打疫苗，可能就会害怕说万一打了疫苗之后以后可能会有一些症状、啊、然后就是反正有些人会害怕嘛，但是所以他就不敢打疫苗，但是专家还是认为说就是医学、他们认为说还是它的利大于弊，然后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知道，只是说现在看起来是打疫苗会比较好，就是说、至少你不会染，你染就算你确诊了你也不会变成重症嘛，你就不会死亡，也不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嘛，至少你还可以活命嘛。好，那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遇到的就是像这个人重疾，而且不是只有单单一个地区或者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州、哦、那是整个全世界的、哦、因为其实历史上发生很多的瘟疫或者是疾病的时候都是很严重、哦、那很严重其实有时候因为以前的现在的医学跟以前的医学又不一样，现在当然又更进步了、哦、那 在离我们比较近的时候，就是像那个像 SARS 或者是像之前还有一个像伊波拉病毒哈，伊波拉病毒我们这边没有比较没有症状哈。那像鼠疫啊、肺结核、天花哈，那比较严重的是那个黑死病哦。那像早期其实台湾那个早期听到那个 HELO 哈，就是肺痨，就是肺结核哈。他就很，大家都很害怕哦，因为黑港尾啊，然后可能那个人就是大家都离他远远的啊哦，然后就是可能严重还会咳血啊，然后就是要隔离啊，做什么、哦？然后其实这样，像早期更严重，像古代哦，古代因为医学不发达，然后也不懂的时候，如果他啊、哦、可能身上长了什么啊，然后天花或者是什么，然后谁个鬼也民众中吸的时阵哈。可能那个他就被人家隔开，就被人家那种就是整个怎么把他给隔在一个地方啊，然后封锁起来，然后让他去自生自灭哦。其实，在去年严重的时候，去年那个新冠病毒严重的时候，也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国家哈、哦，就是有一些地方哦，或者是他们就是整个把他关起来、封起来，就不让他离开哈、哦。那甚至把他定起来这样子哈、哦，就有点像以前那种古时候那种样子哈、哦。因为其实人都是怕死的哈，因为就是害怕疾病啊，害怕死亡哈。那所以其实有时候疾病真的一起来的时候啊，其实就是很严重哦。其实像虽然我们都因为现在有那种流感疫苗，可是其实上每年因为流感而死亡的人还是不少哈。所以其实疾病还是就是大家都还是要多加防范，多加小心哦。那以现在来讲，我们最好就是。还是要勤洗手，还是要戴口罩，然后减少群聚哈，减少接触。那这样子对我们还是有一点比较有保障哈。然后当然，如果可以，其实出门的话，就是尽量能够。当然，现在像台湾现在又降级了，稍微，但是还是有零星的那种确诊。但是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注意，还是要小心，然后要勤洗手，然后要酒精消毒哈。那14世纪的那个黑死病哦，那更严重，比现在这种新冠肺炎更很严重哦。因为那时候其实像欧洲死了七，我看查资料是看的是说有因为没有确切的一个数字，但是他统计估计大概有7500万到2亿的人这么多死亡哦，然后欧洲大概有。30%到60%的人因为黑死病而死亡，所以其实那时候其实因为医学还不够发达嘛，所以因为也不晓得病毒这种东西到底怎么传染，或者怎么样去怎么样去要消灭这个病毒哈。然后像1918年在西班牙的那个流感也是很严重啊，因为1918年就大概离我们大概这样就是100多年前嘛。然后那时候其实因为也开始有这个那个交，就是整个是因为交通是很方便的，已经不像说在更早之前说它可能是局限在一个某一个，就是可能在欧洲这个地方，因为它已经开始会往外扩散了。所以那时候其实就像现在的新冠肺炎也是一开始就是开始扩散的时候很严重哦，就是从武汉它就全传到整个全世界哦，所以事实上影响层面又更广大哦。那西班牙这个流感也是哦，事实上它也造成了全世界哦，全世界1700多万到1亿的人死亡哦，因为其实整个交通也是比较发达了，所以当然没有现在发达，但是其实也是会往外的去传，而不是只有局限在西班牙哦，整个欧洲可能乃至于。到美洲，到各个地方、哦、所以这个疾病瘟疫哦，说疾疫哦，它的那种影响层面是很大哦。那有时候不是只有，因为好人像我们现在的话，可能怕死亡嘛，因为怕那个确诊死亡，怕死亡也怕确诊，然后也会影响经济层面，所以就是变成说。我们也不敢完全的封城，因为可能如果整个封城，可能整个经济会垮掉。那垮掉的话，其实都会造成的影响也是很大、哦、因为 当一个国家一个它的经济是不稳定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人，就可能会有一些可能小偷，可能强盗，可能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哦。所以你看，其实不要说当我们讲说可能会有封城的时候，你看就很多人开始去抢购物资啊，可能开始就会怕说不能出门啊，你看其实就会有这种现象。但是当整个可能又封锁的时候，可能更严重的时候，可能就是会有些人会有暴动啊。所以那个影响层面可能就是要去防范未然的，就是要去先加以防范的。那像我们现在新冠肺炎啊，到目前呢，都是说到七月底啊，我看到的一个资料就是7月31日啊，确诊已经有1亿9700多万人哦，然后死亡已经有420多万人呢，所以其实这种数字都是非常惊人、非常可怕的哦。所以有时候，因为尤其像。有些人可能活了70、80岁都还没遇到这种疾病这么严重的齁。那所以说可能就有人讲说哦，就是100年就会发生一个很严重的什么疾病啊，或者很严重的一个灾难哦。当然就这个就有人会这样子去讲了齁。但是呢其实与我们来讲，这个因为一年多了嘛，快还不到2年，但是事实上已经你看像有些国家都还已经开始买明年后年的疫苗了齁，表示说专家其实认为说这个疫情呢不会那么快的结束齁，就是可能还是要有那个就是施打疫苗至少要 70% 以上齁，就是 70% 的人以上有施打疫苗，这样子可能比较能够控制得住齁。那但是因为现在疫苗的整个施打的情况又很不平均了，有些国家已经要打第三剂了，像以色列准备打第三剂了，那有些国家事实上连可能有些人连第一剂都还没有打到，那所以整个那个WHO 就认为说其实疫苗整个的分配是非常的不平均哦，有些是买不到，有些是有些人是不想打，所以他还是就是一个对我们来讲，这个是我们世纪的一个灾难，然后，所以在这边呢，其实我们讲说人重疾亦难哦，当然但我们都不希望我们会确诊，我们会去染疫哦，但是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做好自己的那种个人的卫生习惯要好一点，然后另一方面当然我们也应该要好好的去用功了哈，那希望自己不会染疫，也希望整个疫情能够得到控制啊，然后希望说能够透过佛菩萨的加持，我们自己心里面也会比较有力量哦，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挑战哈。好，那这边就讲到第一个，讲到人重即疫难哦，那其实跟我们是非常有切身关系的哈。那第二个是讲到他国轻逼难哦，那他国就是指其他国家嘛。那其他国家可能来侵逼，就是侵略来威逼逼迫我们的一种灾难。那其实像在过去呢，其实在联合国之前前身呢，它的那个国际组织就没有那么强大的一个约束力，然后慢慢的其实联合国现在像联合国就比较有那种，就是大家会比较共同去遵守一定的规范，然后不要去侵略其他的国家，因为毕竟经过了这个世界大战之后，我们都知道说，你用武力去侵略人家，人家还是会不高兴，然后反过来，所以就是在这样子在战争里面，其实大家都是输家哈，没有人真正是赢家哦。那因此有了很多的，就是国际的规约嘛。那如果说你不按照这个样子的一个，大家没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游戏规则的话，那整个世界是会乱掉的哦。所以当有些国家就是来侵犯的时候啊，然后无缘无故，或者是借故，或者是找借口啊，就是说你怎么样，所以我要发动战争哦，然后就可能去侵略你的那种土地啊，然后去抢夺你的就是你们国家的资源哦。那当然我们都不希望我们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嘛，但是以现在来讲，其实当然有一些地方还是有所谓的这种零星的那个小战争， 但是现在来讲不只是一个真正的战争，现在是可能是那种贸易战啊，可能是那种透过这个外交的手段啊，然后来逼迫人，逼迫其他的国家哦。那像有时候那种非武力的经济制裁哦，有时候还是蛮厉害，因为其实你限制他的，你就是我就不让你进口嘛，我不让你出口，然后我就不买你的东西，然后你可能你缺什么东西，我也不卖给你，因为现在的东西现在变成是东西就是互相的交换来交换去嘛，就是大家我买你，我买我没有的，然后你买你没有的，然后互通有无嘛。可是呢，有时候你因为我可能要不，我跟你关系不好了，我跟你为了什么事情，然后可能就是像这几年不是有那种有那种中美贸易战嘛。然后其实它也是多多少少会影响整个世界哦，不是说这两个国家，还是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嘛。所以互相的牵制哦，其实它也是一种，就是像我们这样讲说叫他国亲逼嘛。然后因为我要让你屈服嘛，我要让你让步嘛。可是如果两边都不让步的话，就是会互相的去影响，那也会影响整个国家的那个整体的利益哦，也会影响到老百姓的这个经济哦。所以有时候像那个民族主义啊，或者是那种爱国主义哦，其实有时候也是会产生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哦。所以，这个也算是一种灾难哦。以现在来讲，它又是一个新形式的一种侵逼的方式哦，不一定就是指这种武力的一种犯那种来侵犯哦，因为现在可能连那种经济制裁也是很厉害的，很严重哦。有时候这个。可能会比这个武力还要影响层面也不小的哈。好，那第三个讲到自戒叛逆难哦，那自戒就是自己的国家嘛，自己的国境来国界里面哦，就是有一些那种盗贼啊、流寇啊、土匪啊，那小的当然就是可能就是一个小地区的一个作乱啊，那有时候可能更大的范围的时候。更大范围，历史上其实发生很多那种，尤其像在每一个朝代的末年的时候，其实就更多的那种灾难哦。那叛逆呢？叛逆就是一种背叛、忤逆哦，然后违背、不顺从啊，就是等于说用我们现在讲就是反政府哈，就是不想要听政府的话，然后去违抗政府，然后政府的公权力如果越来越低的时候，有时候也没办法哈。所以你看，其实像唐朝末年的时候有那种黄巢之乱啊，然后东汉末年有所谓的黄巾之乱啊，然后明朝末年有那个闯王李自成哈，然后他那时候不是又攻占了北京嘛，然后后来这个崇祯皇帝被迫没办法，他就跑到那个一个。后山一个山上去上吊自杀哦，但是其实对老百姓来讲，其实都是老百姓都是输的哦，都是因为有人反政府，但是呢，事实上有些人就有些那种那个就会烧杀掳掠嘛，然后可能就会侵犯民女哦，所以老百姓其实通常都是输家的哦，而且可能就造成整个大环境是民不聊生啊，然后可能就是流离失所啊，然后可能就是没办法，你在这边没有办法生活，又要逃难哦。所以自戒叛逆难也是一个很一个大灾难哦。好，再来是讲到星宿变怪难哦。那天上的这个星宿，那星宿就是像天上的那些星星啊，那用西洋的就是星座嘛，那中国的就是讲叫星宿嘛，那它有一定的运行的规律，它有一定的度数，就是说它应该怎么走是一定的，就像我们地球是自转有绕着太阳公转，它有一定的这个一个运行的方向。那假设这个星象有一个很大严重的变动，有时候你看我们看那个就是说什么鸾星什么心动哦，然后或者是说那个可能一闪一闪的啊，可能或者是那种有流星哦，然后可能就是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哦， 就是他没有按照规律来了，没有按照一定的规律的时候呢，就是常常有时候就会伴随着一些灾难的发生哦。那所以以前那种朝廷啊，就是皇室里面哦，就是他们都会有一个专门负责的一个人哦，去就是夜观星象哦，去观察这个星象的这种变动哦，有没有改变哦，然后来预测这个吉凶哦，然后就是提早做准备哦。当然，其实我们以我们现在讲，可能啊，那个是那个迷信哦，但是当然因为历史上有些人是就作假，然后但是有时候。那个变化多多少变化还是会影响到人的那个、哦、所以有些人你看有些人、很凶很相信哦，当然这个应该讲说就是作为一种参考，但是我们也不需要好像、好像所有一切都是怪罪这种，那就是星宿，那就变成是一个宿命论、哦、就像说有些人讲因果啊还注定啊、哦、但是这个就会变成有一点你就是变成在那个宿命论里面哦。而是其实是借由这个来去做参考，而不是把所有的一切、哦、就是都认为说、哦、就是这样子的、哦、但是在古时候呢，其实这个星宿的变动、哦、就会产生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哦、确实是有的、哦、那再来是日月薄食难、哦、那日月薄食就是指那个日食月食、哦、其实跟前面就都是讲到这个天文现象的问题、哦、那以现在来讲我们当然就认为说因为日食月食嘛，那当然就是一个自然现象、哦、因为月亮会绕着地球转，然后又绕着太阳公转、哦、然后地球是自转，然后又有绕着太阳公转、哦、那所以它有时候可能会在两三个太阳、地球、月亮，可能三个就成为一条直线的时候，然后刚好又遮到那个可能月亮，如果月亮去挡住那个太阳的阳光的时候，从我们地球看过去的时候，那个太阳就变成日食嘛，就会有一点被挡住嘛，哈，那就是刚好我多喝谁个黑暗时阵去砸掉嘛，所以这就变成日食嘛。那日食就有所谓的日全食、日偏食，哈。好，那当然这个就是一个天文运行的一个自然现象，可是呢它多多少少都还是在古代呢，其实不管印度也好，中国也好，乃至于很多的民族啊文化啊，他们都认为说这个会造成一些灾难哦。那其实这些天文现象的变化其实多多少少还是会影响那个，像我们讲说有地心引力嘛，然后太阳也有所谓的黑子、哦、所以其实像那个磁场的变动的时候也会影响、哦、所以它是互相的去拉扯、哦、所以有时候可能就是在 那些不一样的那种状态，日食月食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发生一些，有时候就可能又发生水灾啊、风灾啊，或者是干旱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哦。现在有些现在的那种科学家也研究说，像太阳黑子的那种活动、哦、它的活动强弱其实会产生不同的一种磁场嘛，那也会改变整个地球的那种气候、哦、就像有时候像前一阵子不是有两个台风嘛，然后它来台风，可能就是好几千公里以外的事情，可是事实上它是会互相去牵扯的、哦，会互相去拉扯。同样的，我们会讲说，太阳跟月亮离我们那么远，事实上它有那个，因为它是因为引力的关系互相去牵动，所以它会产生运行嘛，它会在这个星系里面嘛，所以它其实不同的磁场，它也会影响整个，就是有研究说它会影响气候的变化，然后甚至于说，有讲到说，它可能会影响到人类的一个情绪，然后。有些人就讲说，因为当我们人的情绪是在起伏变化的时候呢，它甚至会影响到金融经济、哦、因为它可能会那个判断错误，或者是会心情好的时候可能会投资的时候会比较顺哦。所以这个整个它是这个一直都有人是在做这个研究、哦、当然我们还是讲说，事实上我们也不要完全就是好像变成是迷信的一种状态，然后。它可能多多少少会有影响，但是我们要让它这个影响不要变成一种灾难哦。那如果假设有形成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要 能够好好的去提起我们自己的信心，我们的虔诚心来用功，不要让这个灾难去扩大，不要让这个灾难去影响整个世界，或者是影响到我们个人的一个心情，或者是影响我们自己做出错误的判断。所以有时候事实上是心的力量是最强大的，心的力量才是最强大，我们不要让这个外界去影响到我们。当然有可能会有那种我们刚刚讲说有那个引力啊磁场的那种变化，可是就像有些人讲说那个月亮啊，月亮就是月亮，如果初一十五的时候也会影响到人的时候也是如此哦。只是我们不要让我们应该是让我们的心灵的力量是更强，所以我们的精神层面是更强的时候，也就不会去受到外界的影响哦。那在这边呢，他就讲到说，我们应该就是好好的去会透过药师法门来改变这些灾难，希望这个灾难不要去发生哦。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好，请合掌，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不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阿弥陀佛。